2017年9月嘅一个凌晨，离天亮仲有几小时，各式小卡车同摩托车唔停嘅喺度奔跑，前往目的地或者系刚刚装货嘅地方，就系著名嘅东港鱼市场，位于台北以南400公里嘅屏东县，呢个全台湾最大嘅鱼市场之一，以每日拖网捕捞嘅新鲜鱼，吸引嚟自各地嘅批发同零售商嚟呢度采购。天空逐渐亮起嚟，在鱼市场的另外一头，一艘靠港的远海作业渔船正在卸货，卸下的正是经济价值很高的黑虎鱼、同鳍鱼与其他鱼类，吸引不少买主。东港自称是虎鱼的故乡，这里的港口亦停靠了很多以捕获黑虎鱼为主的远海作业船，但是在这些渔船上很少会看到台湾人的身影。高雄区渔会理事长谢龙隐对美国之音话：，如今在台湾的渔船上，尤其是那些在远海作业的渔船上，渔工几乎都是来自其他国家。他说，
目前外劳的比例是相当的高，因为这个台湾也是从传统发展中国家一直。
谢龙隐说，目前外劳的比例是相当的高，因为台湾亦是从传统发展中国家一直衍生过来，现在的年轻人要上船的意愿越来越少。在停靠东港的这些渔船上，大部分的渔工来自印度尼西亚，亦有一些渔工来自菲律宾和越南，甚至来自北韩。美国之音在采访中没有见到北韩渔工的身影，但是在夜幕的笼罩下，一名略懂英语的印尼渔工对美国之音说，他刚刚看到两名印尼渔工和四名北韩渔工上了船，和他们的台湾船长出海捕鱼。在鱼市场出入口的门卫亭，一位保安说，没几耐之前，就在海事水产学校旁边的码头，一名北韩渔工被几名印尼渔工打死。据当地媒体报道，今年四月，几名印尼渔工同北韩渔工酒后打斗，导致一名北韩人死亡。在附近大街的一家杂货店，店主说，没几耐之前，几名北韩渔工曾经到店里面买酒，选购的是比较便宜的米酒。另外，在鱼市场隔壁的华侨市场，一名海鲜餐馆老板亦说，他今年多次看到北韩渔工的身影。对台湾船长来讲，从中介公司雇用北韩渔工与雇用其他外劳的费用差不多，都是每个月400-500美元或者更多。但是设在东港渔会对面的台湾灰岩城钓协会的理事长洪良辉对美国之音说，聘用北韩渔工在某些方面更有优势，坏处是北韩渔工相当一部分收入要上缴给平壤当局。洪良辉说，雇用外劳的价钱大家都差不多，但是北韩渔工比较好管，他们好像军队比较好管理。中介人还跟他们说，他们要赚一些利润，一个人要收400-500美元，但是其中一部分要交到北韩去，他们不知道要交多少。不过洪良辉说，自从今年初以来，政府一直禁止台湾船长再雇用新的北韩渔工。北韩最近不断试射导弹并试爆核武器，联合国安理会连续通过多项决议对平壤政权实施贸易制裁，台湾一直被联合国拒之门外。即使如此，蔡英文政府表示会自愿去履行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国际义务，做世界和平的缔造者和参与者。台湾行政院农委会渔业处副处长黄鸿燕说，台湾正在配合国际社会的努力，共同制裁北韩，但是已经签约的北韩渔工可以继续在台湾渔船上工作。他说，
我们还是比较 有人权保障，就是说合约还没到，我也还不能说只能用劝导式的啊。那我们说尽量新的，我们就不能同意了。
黄鸿燕说，他们还是比较有人权保障，合约还未到期，他亦不能够说终止合约，只能用劝导的方式去做。新的聘用他们就不能够同意，虽然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但是联合国通过这样的决议，他们亦愿意来配合来遵守。黄鸿燕说，目前台湾渔船雇用的北韩渔工只有100多人，在总数占20000左右的外劳渔工中占很少的比例。台湾渔船的船主说，雇用北韩渔工的合同期通常是2至3年，而渔业处称2016年8月12号起禁止新聘或者续聘北韩籍船员。根据这些讲法，未来2年中，一些台湾渔船可能继续雇用北韩渔工，并通过外劳中介公司将美元输送给平壤，但是金额会越来越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从台北法利报道。